看一段经文，记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，看第一节到十三节。马可福音第七章。
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，到耶稣那里聚集。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。从世上来，坐不起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。他们历代拘守，就是洗杯、罐、铜器等物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：“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，用俗手吃饭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拘守人的遗传。又说，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摩西说，当孝敬父母。又说，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早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，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。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，废了神的道。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。
好，我们再唱一首赞美诗二十二首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，看第一节到十四节。
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“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”神说：“当孝敬父母。”又说：“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”他们倒说：“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假冒为善的人呐、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”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听，也要明白。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是污秽人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：“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咱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”
我们再唱赞美诗第152首。我们分享的经文呢，就是刚才念的马太福音第十五章1到14节。那么我们看，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是专门来找耶稣的，他们很看重古人的遗传，各样的清规戒律，很是为这些规矩感到自豪。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由这些外在的规矩构成的，但是他们心里其实并不敬畏神，所以他们为了今生的利益，可以发明一些外在的规矩来代替神的命令，来把神的命令架空。所以主耶稣直接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。虽然说他们是宗教领袖，从大老远的地方来找耶稣，按理说耶稣得给他们点面子吧，但耶稣基督没有，耶稣基督从来只说实话，不会因他们到大老远的来就迎合他们，因为他们确实是假冒伪善的人，所以主耶稣直接说他们。那么这些人，他们那样看重宗教，他们可以说是把一辈子都投入进去了，为什么他们还会成为假冒伪善的人？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，真正的虔诚是在哪些方面。那些表面上虔诚的人，他们为什么得不到神的悦纳？好，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看，针对这些法利赛人还有文士，他们只注重外在的形式，忽略神的命令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主耶稣他就对门徒说：“ 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，他们根本不是神的儿女，他们的教导是瞎子领路，会让自己和别人都掉进坑里。那么圣经的记载不是说只讲历史上的一些事，圣经是为了现在的人，它记载历史也是为了给我们今天的人教导。那么既然这样的话，这段经文显然也是为了教训我们。现在有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？那种字面意义上的肯定没有了，因为这个教派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罗马人攻占耶路撒冷，把犹太那里犹太人都杀了。法利赛人这个教派2000年来已经不存在了，基本上。今天我们的教会里更不可能有这种犹太教的教派了。但是实质上，这类人从来都不缺。可能我可以说，在称为教会的团体里面，这种人甚至恐怕不是少数。他们遵守各种外在的规矩，遵守一些人为的清规戒律，这个只是表象。他们这么做，遵守一规的清规戒律只是表象而已，实质上是因为他们不是神栽种的，不是从神生的。原文里面说栽种的，这里指的不仅仅是说一种植物，而是说一种刻意种下的，应该是一种比如说农作物啊、树苗啊什么的。这些人他们显然不是神小心翼翼的移栽到自己的园中的。现在有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人，他们自称是基督徒，但是这些人都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呢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些人他们的见证，他们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。有些人可以说是自个儿长出来的，他们可能觉得基督教这个宗教挺好的，他们需要一个宗教信仰，于是就来信。或者他们自己觉得自己需要宗教信仰的时候，就恰恰碰到了基督教，他们就稀里糊涂的做基督徒。对他们来说，做基督徒就好像加入一个社团组织一样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他就把这个宗教的各种规矩、规章制度拿来遵守，一边表现出我是这个宗教的人，我是有信仰的。对于基督教究竟在信什么，为什么信，他们是稀里糊涂的。可能在他们入教之后，他们会学习这样的神学教义，但是即使他们从理论上知道了福音，知道了为什么信福音，但他们所做的也好像只是尽义务而已，为了完成作为信徒的义务才去了解、去学习这些教义，并不是说这些教义真的打动他们的心了，改变他们的生命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只是外在的形式了，就好像人穿上衣服，他们的心和之前没有变化。这样的人别说不是神栽种的，甚至可以说并不是任何人栽种的，他们就像是野生的荆棘一样，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既然他们不是神栽种的，而是自己长出来的，或者说是魔鬼打了种，要么就是自己长出来被魔鬼利用成了魔鬼的树苗，那么他们结出了肯定没有好果子。我们看他们根本无法遵守圣经里面对基督徒的命令，他们不喜欢也不想遵守，就算他们出于义务，认为自己作为人，你加入一个组织，你为了脸面也要遵守那个组织的纪律，但就算表面上遵守，他心里也不舒服，或者他就直接违背命令，他然后找这样的借口为自己的做法辩护。就像法利赛人说，你把钱捐给我，捐给供奉，捐给这个教会了，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你本来那个钱该拿来供养父母的，你拿给教会了，你这个义务你就免除了。这显然是很没有道理的，明显违背神的诫命。神说你要孝敬父母，你应该供养父母，然后你找了个借口，你说履行这样的宗教义务，就把神的命令给废除了。这是有些人的做法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 很多人他没有一点基督徒的样子，说聚会的时候他有信徒的外表，日常生活你看不到他有宗教信仰的那个影子，别人坑蒙拐骗他们也坑蒙拐骗，菜市场里面有人号称信主有人号称不信，但是他你看他们的表现都是一样的，他一样会长进少量。如果有人拿圣经说事或者插主到了圣经，他会为自己辩解说，哎，大家都这样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，我不这样的话我没法做生意，我没法活下去，他们处处都是跟世人看齐的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跟这个世界分别开来。所以有一种学说出来，就是说圣经太古老了，有些东西过时了，需要与时俱进。这种新派信仰把很多圣经的准则推翻了，架空了，所以有些人就很喜欢这种，因为免除了他们很多义务，不需要遵守什么命令了。这样的信仰可以明明的给他们那种做法违背圣经的做法找理由了，而这种信徒他的果子旁边的人尝起来肯定是苦涩的，最不会给人带来好处的，最一定是给带来伤害带来痛苦。但是这样的人他可以堂而皇之在教会里面领圣餐，这个显然是在 公开的羞辱神。那么有不少人他们是人栽种的，可以说比如他很欣赏哪个基督徒，他就跟他一起去教会，一起成了基督徒。也可能是他欣赏某个牧师某个传道人，觉得那个人讲得很好，很对他胃口，他就喜欢，他就做了基督徒。那么他的信仰是放在那个人身上的，他也会学神学教育，也会祷告，甚至去给别人讲福音，但是归根结底他是依靠那个人，然后他才学这些东西，把这些东西披在身上当衣服。他的这些信仰只是外在添上的，并不是他自己真的相信信服了，并不是说福音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如果因为种种原因那个人离开了，比如说有些人因为升学，有些人认为工作等原因，他就离开了本地，而他就不可能，他 不可能跟着那个人去升学，去交换工作，去外地什么的，他不能这样，那么他就对教会没什么兴趣了，很不久他的信仰就冷淡下来，他可能会说教会有里面的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他不会觉得我有什么意义，我要我作为神的儿女我要做什么，他不会想到这些，可能对他来说教会像一个俱乐部，俱乐部不能让他快乐的人就他就自然走了吗？他加入教会跟加入什么旅游组织一样，是找一起玩的朋友，他不是要侍奉主，他做基督徒是因为有人让他快乐，而那个人恰好是基督徒，跟那个人在一起很舒服。也可能是因为那个传道人正确有热情有正能量，那么换了一个风格不同的传道人他就不喜欢了，好像他在乎的不是讲台上讲的内容，不是神的话语。我想我们都可以去省察一下，我们自己为什么来到教会，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，是谁把我们种下的。还有些人也挺普遍的，就是他们是父母栽种的，他们成长在基督徒的家庭，从小就在教会里接受教导，对于神学的教义是很清楚的，对他们来说这好像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了，已经融化在他里面了，这些神学教义好像成了例行公事一样，每次去教会或者进行祷告活动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神学教义过一下，就好像有些国家的政治运动找请示往汇报搞一套这样的形式，已经习惯了，他们会背诵各种各样的信条，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堆很符合正统神学的话，好像很有仪式感，但是这些话具体的含义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没有想过，他们的信仰已经成为习惯了，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习惯，你把那个习惯除开， 他们自己跟神有什么关系？他们在祷告中讲一大堆，好像是在跟神上课，给神上系统的一些课。这个像是人自己在跟父亲说话吗？与其说他是在跟谁说话，不如说他是在跟计算机输入指令，一段代码敲进去，然后就有一定的结果出来。我们对神不能搞成这种形式，更不能把神当作是一个巨大的机器，我输什么代码，输什么命令，它就出来什么。就算你说那不是命令，那个是祷告，那个是求，但你实际上是，你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态说我怎么怎么样做，他就会怎么怎么样，那你也是等于是在命令他，因为我输入了 祷告里面几个词儿，我这样的祷告这个命令一输进去，他就神这台机器就给我一定的结果。是啊，你不是把它当做神，你是把它当做机器了。但是神是有主权的，他有自己的意志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这些人他们都不是神所栽，不是神所栽种的。那么这样的信仰会产生什么结果？从外在看来，他们也来聚会，天天读经祷告，但是如果你的聚会你的祷告只成了形式，就没有任何的用处。你的罪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，你没有跟神和好，你没有从神来的满足，那么你坚持的宗教信仰是空的，你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所以人发明了各种清规戒律，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好遵守的，没有别的东西好做，他就靠这些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，这很耗人的精力，也很有满足感，我做到了。如果他不搞这一套的话，他跟没有信仰的人没区别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有很多的规矩，他们自己遵守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对于不遵守的人呢，他们就会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来指责。所以他会对耶稣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这些人的信仰没有属灵的内涵，所以他只有强调外在的规矩，没有属灵的思维。他们只看到耶稣的门徒不洗手，但是看不到耶稣所传的教导有多么宝贵。他的眼光只能放在这些外在的细枝末节上，看不到属灵的事情。古人的遗传，他们其实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，他只得到了外在的规矩，看不到真正的捷径是人心的捷径。从污秽的人心会发出各种各样的罪恶，那个才污秽人，而不洗手吃饭并不污秽人。今天的法利赛人也会这样指责，他们看到某些传福音的教会，看到某些神所使用的弟兄，不像他们那样注重外在的形式，在讲台上没有像他们那样穿的一本正经的，还有专门的上讲台的服装，穿专门的一种牧师穿的那个法衣来跟普通的信徒区别开，他们可能就认为这个有问题，你不正式。我们聚会确实我们是在敬拜神，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我们在他面前不可能随随便便，不可能叫你穿个什么背心大裤衩就去了，你都不会穿着背心大裤衩去见你的客户，何况你去见神呢？但是这并不是说你非得按照某种方式来穿戴，好塑造一种什么庄严感、仪式感。我们不是靠这种外在的形式来讨神喜悦，也不是靠这种外在形式来吸引人，那是世人的看法，他们也要靠宗教形式。你看你去庙里面，有些庙的那个偶像造很大，会给你一种压迫感。人的艺术是有这样的能力的，那个雕塑你进去看，你是有一种压迫感，甚至你会有一些害怕。但我们基督教信仰并不是这样的，圣经没有规定你聚会必须穿什么，有没有规定传道人必须有什么样的装束？在旧约的时候，确实对祭司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穿什么，那是有很详细的规定的，因为他身上的那些什么那些牌子啊什么都有它的预表的含义。但对下面穿 参与的人并没有那么多的要求。而且我们知道那个预表已经过去了，你不需要用那样的形式来表现说代表什么什么。基督徒我们需要像法利赛那样把衣服某些地方做宽了，然后上面镶装上一些特别的一些装饰，再来表现我们有信仰吗？我们不需要。世界上有很多民族，各个民族风俗习惯不一样，可能各个民族表示什么叫庄重，什么叫严肃，他们的服饰都不一样，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按照同一套了。可能在有些地方你穿的我们认为比较正式的服装，西装来说，对他们来说那是你穿外国人的服装，就是平时在玩的时候在打趣的时候穿的，你不能穿这个去正式的场合，有可能是这样的。所以你不要把这些形式给绝对化。有些宗教他们会要求一模一样的仪式搞统一，但是我们的重点是什么？是拯救人的灵魂，不是这些外在的形式。你想，如果当你在外面你碰到一个人，你有机会给他讲神的福音，这个时候你会想着，哎，我穿的这个衣服不太正式啊，我是在旅游穿的非常非常非常随便的衣服，哦，我得去换一套衣服搞严肃一点再给他讲。需要这样吗？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可能你再没有机会给他讲啊，你把拯救灵魂的机会扔掉了。拯救灵魂，面前的这个灵魂他需要拯救，这是最大的事，其他都可以放一放。你不用换衣裳，你不用煞有介事的念叨一番显出你的宗教那种仪式感。我们不是靠仪式，我们是真的要拯救罪人，把人的人心改变。你需要把耶稣救罪人的事讲给他，这才是直指人心的，这才是每个人的需要。我们最基督教最吸引人的就是福音。当年中国的传道人王明道、宋尚杰这些老前辈，他们穿的就是传统的中国人服装，穿长衫，穿个布鞋，并不是说像当时什么杨教士、杨博士一样啊，穿上一身那个什么西装，然后马甲，弄个什么帽子，弄得很正式一样。他没有标榜出，哦，我这个基督教是外来的，我要穿成那个样子，表示庄重。所以从后来有些人回忆，他们第一眼，我记得有个人他去听宋尚杰讲到，他第一眼这个人穿个长衫，穿个布鞋，就跟那个乡下的教师一样，挺土的，其貌不扬。但是他听了讲的内容，把他震撼到了。关键在于内容是神的福音。所以面对有些人指责说你们什么不正式什么什么的，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反问：你们为什么为这些外在的遗传、人发明的东西，废弃真的神的福音？为什么强调这些外在的东西，不强调拯救灵魂？只有当你没有拯救灵魂的内容，你没有这些真正的东西，你才会去强调那些外在的细枝末节的东西。但是即使是这些虚假的信仰也是很顽固的。我们如果种过地的，我们知道地里面的野草荆棘很难根除，所谓斩草要除根，但是那个除根很不容易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些很坚定的人他就一定是真的。其他的宗教不信耶稣的人有些也很坚定啊，那他们是得救的吗？有一种理论说，只要人是虔诚真心的相信，那不管他信什么宗教他都得救。这样的论调是人的发明，基督教是不认可的。我们相信圣经的话，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了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人其实很能坚持的，这些并不算什么。你坚定还是不坚定，这个不是关键。法利赛人他们也很坚定，甚至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做官的这些人都是读书人吧，他们都应该都是孔门弟子、儒家信徒，但是你看他们做官，一年薪资府十万雪花银，贪官污吏很厉害的。但即使他们一方面贪污，但是
遇到什么外敌入侵，他能够拼死，甚至把家财把自己的一切都舍掉，所以叫大节不亏。他们的信仰虚不虚假？一方面仁义道德，一方面贪污腐败，但他们虔不虔诚？其实也挺虔诚的。他能够为了有些东西，他会把能够把自己所有的财产、所有的甚至生命都舍弃掉。所以你这个坚不坚定，并不代表什么。那么我们看什么才是基督徒？怎样才能成为基督徒？主耶稣说了，必须是神所栽种的，不是神栽种的，那就是虚假的信徒，拜神也是枉然，神不喜悦。因为这样的人最多是用嘴唇来尊敬神，他心里却是远离神的。我们都必须反省一下，我们自己成为基督徒是怎么样成为的？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不是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，只有外在的一些规矩？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到了一些规矩，我们就很得意，我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？比如现在某些号称改革宗的人，他们认为自己读了加尔文作品多，读了那些清教徒前辈的作品多，就认为他们最正统。他们把一些从前的清教徒坚持的形式拿到今天来说，你不按照这样做就不是基督徒。比如说有人认为你聚会的时候唱赞美诗只能唱诗篇，不能唱别的，就这么跟着他做，你就是把你打入另册，认为你不正统。他们好像忘记了福音是什么，耶稣基督救罪人。基督徒是信耶稣得救，不是靠遵守一套仪式得救啊！你说你不这样做就不是基督徒，那你是明明的废弃福音的命令啊！因为福音说的是信耶稣的得救。你说这些没有照你这样做，他们就不是基督徒了。你把神的命令放在哪里？况且，你如果只唱诗篇的话，诗篇里面有没有直接提到耶稣的？诗篇里面都是预表啊，在耶稣已经来了。旧约的那一套仪式已经废弃的情况下，你却只唱诗篇，只用预表来谈耶稣基督，来赞美耶稣基督，你不觉得缺了什么吗？耶稣都来，你可以直接提耶稣基督的名来赞美他，但诗篇作为旧约的内容，你就缺了这一点呢、啊？为什么神还给我们一本新约的圣经，不只是有旧约而已？所以我们的赞美如果只能用旧约的内容来赞美神的话，就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恩赐砍掉了很大的一部分，对于信徒来说是很吃亏的。那么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有这些外在的形式，我们所坚持的只有写在纸上的那一套，或者是嘴巴说出来的一套，或者是你穿什么衣服啊，做什么事啊，那么我们该反省一下，我们究竟在信什么？我们在信谁？我们跟那位救主是真的认识吗？是他改变了我们的本性，改变了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去快乐的去做神所吩咐的事情，还是说我们只是冷冰冰的打着他的旗号，然后强迫自己去做圣经的一些命令？当我们没有真的跟神有交通，真的跟神建立那种联系，我们就靠这些外在的东西了。我记得我以前在我得救之前，我就是遇到别的基督徒，我会去问他一些相对于现在考试一样的内容，你这样问的话谁都能回答，他不这样回答你一眼就知道这肯定是一段邪教了。但是他能够回答出来，他能够照本宣科把这个信经信条上的内容答出来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如果得救了，你跟他接触，你跟他交流，你们有灵的，你会去判断这个人他有没有跟主有那样的关系，而不是只是外在一套。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，你的灵是空的，你跟神没有建立起关系，你也只有凭这些外在的形式去判断。所以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怎么得救的，怎么成为基督徒的。神所栽种的，栽种是首先是什么？是不是要移植啊？你得把那个旧的那个树挖出来，你才能把它栽到新的地方嘛。我们每个人并不是生来就是神所栽种的，每一个人生来是什么？都是罪人，是神的敌人。而且随着我们年龄增加，我们在罪的土壤里面扎根扎得越来越深。 神来了，他首先要把我们挖出来。这个过程对很多人来说并不容易，就像你栽一棵树苗，有的时候你确实那树苗的根扎的不深，很容易就挖出来了，但是有时候那个树苗的根扎的很深啊，你要把它挖出来就没办法，必须把它一些根斩断，造成很大的损害，才能把那个树苗把它挖出来。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，让我们醒过来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，看到自己跟神为敌，那个时候我们会痛苦的，就像树根受损一样。有些树在一代的时候受了很大的损伤，同样有些人他们在知罪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痛苦。我们本来在罪里面，我们是逍遥自在的，但是神的光照进来了，我知道自己绝不能这样下去，你这样下去就是永远的死亡。但是那个罪里面又太快乐了，我不想离开，所以我很痛苦。我们的根紧紧的扎在那个罪的土壤里面，抓住土壤。你要想，你挖一棵树苗出来的时候，如果它的根系发达，抓住那个树，你是拔是拔不动的。你要像那挖啊挖啊挖，把那个很多土敲松，甚至有些根插得很深的，直接把那根给斩断。这个对那棵树来说应该很痛苦的。我们遇到这样的时候会很痛苦的。拔不动，出不来，但是神的能力进来，他是有能力的，他把我们那个对罪的爱斩断了，把我们从罪的土壤里面挖出来了。我刚才说了，有些树很容易，有些人他可能知罪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大精力，但是确实也有不少人，他一知罪就有巨大的痛苦。所以我们如果回顾一下自己得救的经历，去看我们怎么样知罪的，看自己是怎样开始意识到，开始想到要得到耶稣的拯救，我想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确认自己有没有得救是很有帮助的。你是怎么样认识自己是罪人，怎么样想要得救呢？好，我们再看，栽种不仅仅是挖出来，仅仅是知罪不足以让人得救。你很为自己的罪痛苦，这个不代表你得救了。如果你仅仅挖出来，你不种，不再重新种下去的话，你活那个树苗可能会死掉的。而神的工作，神绝对不会开始了没有结尾。如果是神把罪人挖出来，他就一定会再种下去，种到他的园子里面，而他的园子那里的土壤是最适合这棵树苗的。他会浇水施肥，会保证这个树苗的养分。我们看那个栽树的路边，有些树它自己直不起来，还给它做个架子把它撑起来。神栽种的树苗是一定会活的，人栽种肯定会有死的，但是神栽种的没有死的。当你因为知罪，你信靠耶稣基督，你得救了，就是他把你从罪里面挖出来，栽种在他的园子里面。当你得救的时候，你看到耶稣是那样的美好，他绝不会撒谎，他绝对靠得住，他钉十字架真的可以除去信徒的罪，你就会心里面赞美他的恩典，赞美他还清你罪债那样奇妙的作为，你心里不住的爱他。你知道他这真是救主，不是说念到死书信经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不是神独生的子，耶圣灵感应念那一堆，不是念那一堆信经而已。这真是我的救主，他把我救出来了。这些信经上说的不是假话，是真的。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知罪之后，他们很快就得救了，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知罪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寻求过程，中间的那个痛苦，翻来覆去的挣扎。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，无论你是很快就得救了，还是你经历了很久才得救，你都是真的被栽进了神的园子里面，是神亲手栽种的，是真的经历了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那个恩典。很多人他们因为圣灵的内住，他有了属灵的眼光，对圣经的理解就上了一个台阶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他们知道自己在得救之后跟得救之前，在做神的儿女之后 和做和之前做罪的奴隶是有巨大差别的。得救的人有这样的变化，你从来没有任何变化，你怎么说你得救了？就算这个变化别人看不出来，你自己是应该知道的呀。你知道很多人甚至他们记得自己在具体什么时候得救的。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信徒必须都这样，不是的，神拯救每个人方法不一样，那个具体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有些事是共同的呀。第一，我们看知罪是必须的，没有知罪就没有得救，你又不认为自己是罪人怎么得救呢？那么既然知罪就肯定会恨恶罪啊，不想犯罪了，不想再继续侍奉罪了，所以这样他才想着要得救嘛。即使他因为得救之后，他因为软弱，甚至他的意志都赞成罪了，但他内心深处深处是赞同律法的。他醒悟过来之后会为自己犯罪非常痛苦。如果一个人还喜爱犯罪的话，他还喜爱罪的话，他怎么可能是神所拯救的呢？好，第二点我们看，他既然是栽种在神的园子里面，是神拯救的，那么他不会有自己的义，他不会拿自己的什么出来啊，我因为这个得救了，他只能把恩典把荣耀归给神，他知道自己是唯独靠耶稣得救的，他不会夸口说我做了什么，不会夸口说我经历了什么。当他做见证讲自己经历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突出那是神的带领，神在里面的作为，神的介入。他对于自己，对自己的行为，对自己的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依靠，他知道一旦他没有了耶稣基督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做不到。人如果还认为因为自己做了什么有资格做神的儿女，那他可能还没有进救主的门呢。好，第三我们看，人栽种在神的园子里，那是神的园子，你必定经历到神园子里的事情，你会懂神的事情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对神的话语对这些理解是不一样的，神会开你的眼睛让你明白。一个如果你得救你还是什么都不懂，你甚至说你看圣经的时候跟从前一样还是一头雾水，我会觉得很不可思议。特别是那些，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圣经每一部分都是你心头都能读得懂，但至少你会有那样经历，就是从前对你来说好像迷雾一样的，突然一下就开朗了。有些人多，有些人明白的多，有些人明白的少，但是总是会有吧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懂不了，没有那样的改变，就很让人怀疑你究竟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救恩。另外我们看，得救的人是跟其他基督徒待在同样的土壤中，耶稣基督对他来说宝贵无比，他们会指着耶稣的十字架，指着他的伤口说，这是我们所盼望的，是我们的喜乐。而他们真的在耶稣里面合一了。他见到别的信主的人，我们在交流里面，我们看到对方身上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会喜乐，我们情不自禁的有一种家人之间的情感，弟兄姊妹的情感。我们因为有同样的经历，都是在神的园子里面享受同样的恩典，我们会有那样情感的联系。如果你发现你的信心，你的信仰并没有实质的内容，你跟神之间没有什么关系，你不是神栽种的，那么你要小心，要赶紧到耶稣基督这里来。你号称你信耶稣很久了，但是你没有得救，这样状态其实很危险。据说在北美大复兴的时候，那时候美国还没独立呢，北美大复兴大概是就卫斯理他们那个时代，当然北美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约纳丹·爱德华兹，他根据自己的观察，他得出结论，他认为这次复兴中有各种各样的罪人得救，但是有一种人没有，那就是本来没有得救却自认为是基督徒，自称信徒，那样的人在大复兴里面好像没有一个人得救。确实你信了那么久，却是出于突然一场空，人是很难接受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自己你跟那个真实得救的状况完全不一样的话，请你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灵魂，你必须要得救，必须经历耶稣基督把你从罪里面救出来，必须经历到他把你的罪一笔勾销了。 你要经历到你成为神的儿女。从此你的信不再只是一堆外在的诫命一堆规矩，而是神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。你爱神，你会不时的跟他交流，他一直在保守着你，这个是真实的经历。神的能力和他的带领也是真实的，足够支撑你经过各样的危险，去各样的艰难，让你为他做大事。也可能你说我没有什么大事可以做，对，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做大事，但是很多很多的生活中很多很多的小事其实也挺难的，但是你如果有神的恩典，他能够经历你做下去，用爱心来对待你身边的人。所以如果你已经知罪，但是你还没有经历到他把你救出来，那你就现在赶快来。他的大门向每一个罪人都敞开的，他是罪人的救主，他绝不会后悔的。你说我都没有知罪，我不觉得自己是罪人，那你也可以来，你要来求他，求他让你认识自己的罪，让你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况，让你看到你需要拯救，你跟我们一样需要拯救。当他开你的眼睛，让你看见，那么你学到的那些神学知识才能发挥作用，你才知道那是究竟是什么。最后我也要给大家一点安慰，就是神所栽种的没有人可以拔掉，神的园子是神亲自看守的，不可能说外面哪个人来把树苗偷走了。神家的儿女没有人能够抢走的。我们知道现在以前有一些新闻，就是说那个市政绿化他种的一些树苗，那树苗比较珍贵，就半夜有人开车来给挖走了。但神的园子不会有这种情况，没有谁能够偷偷的进来。不管你过去的罪有多大，不管过去辖制你的罪有多么的顽固，那些魔鬼多厉害，都抵挡不了神。他能够救你，没有什么罪是他的对手。只要你相信他，他就一定救你。只要你信了他，你就已经得救了，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了。不管外面什么样的狂风大作，你都一定安稳，一直到你的灵魂离开身体，那个时候你会去往乐园，你跟神跟基督永远永远在一起。而到复活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也会复活，而且那是属灵的身体，然后你的身体和灵魂会重新结合在一起，在新天新地里面永远的赞美神。所以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福分，我们真的是神把我们从罪里面拔出来，又把我们栽到他的园子里面。我们真的是认识自己的罪，然后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罪得赦免了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了。我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如果你知道自己还没有，那赶快去求他，他的门向任何人敞开，只要你愿意来，他不设门槛，只要你愿意来。好，愿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，最后的199首，我们就最后的祷告。阿门。